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4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和乌克兰呢就达成了一个矿产协议啊。这个矿产协议呢，其实说了很长时间了哈、结果在2月28号，不是第一次说是要签的时候，在白宫啊、泽伦斯基和川普总统之间不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嘛？后来等于是被请出白宫了哈。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呢，一直幕后的谈判就没有停止，一直在进行。那么到4月30号的时候呢，刚好是这个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执政100天的这个时间，100天，那么就双方反正签了啊，这个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加上乌克兰的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呢，俩人就签了这个协议了，但是在美国居然报道的不多啊，当然现在有关税战的是一个原因，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份新签的这个协议啊，当然最后还需要乌克兰的议会批准才可以啊，据说是10天之内大概就会有结果，关键就是这个新签的协议的内容和2月28号的内容相比呢，似乎美国做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让步。
嗯，
对乌克兰来说呢，似乎闹僵了之后，反而他得到的条件比原来的那个好一些了。
嗯，好很多了哈，我甚至觉得。所以你刚才讲到百年，我觉得挺有意思。美国历史上百年历史发生了著名的228事件，对不对？史称228事件。因为正好是2月28号那一次白宫的不愉快的交往吧，那么这个228事件呢，绝对的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因为确实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呆了。
对
啊，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没完。本来以为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举例来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以及当选以后，他有时候也会说什么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对不对？
嗯。
那么后来呢，又被记者问的时候，他说：“哎呀，咱那只是个比喻的说法。你看这，
对
对，
你别按字面上的这个意思来理解了。
这政客反正怎么说他都是对的，对对。就是比喻的说法好吗？不是24小时。不过现在呢，这一个合约签了以后啊，实际上我感觉对停火有点帮助。”咱们今天看看是些什么原因啊？首先呢，这个协议没有那么长，9页纸。
嗯，
这个9页纸里面有一些啊特别核心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概括呢，就是说美乌两家联合开采乌克兰的稀有金属，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加号，以及什么石油啊、
天然气啊
、金呐、铜啊什么，因为金和铜。也是在之内吧，铜应该不是稀有金属了哈，
算矿物，但是不是稀有的。
对
对，
但是呢，就是一揽子啊，都给放在里头了。所以，第一，不要单纯的理解为只是稀有金属，因为它这个面呢比较大啊，这是第一。这9页纸的内容，第二呢，比较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一条就是，之前川普呢他曾经说过，说我们给了你这么多的援助。是已经给的啊，给了你这么多的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开发的时候，我需要拿到一个5000亿美元的股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5000亿美元呢，是还我的，因为我之前给了你这么多钱，尽管是无偿，但是哎，总得有点表示吧，对不对？你要还我这么多，是还我以往的，所以这个合约当中呢。特别重大的一条是把这个摘下去了，就是已经给的不用还了，不是说咱们开采了以后还以前的，是还以后的，不是还啊，是开发以后的投资。
对，
以后什么呢？叫做战后重建。
对，
尽管这个仗还在打着，但是我们都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仗会停止，那停止的那一秒钟就有一个叫做战后10年，就是这个投资呢要在战后进行10年的 对乌克兰的一个重建，那么这个呢，先把那十年先搞一下，然后十年以后咱们再说。
所以简单说，就是没有这个规定要偿还过去三年的战争当中美国支援的这个债务了啊，它不算是债务了。这个是美国做出的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大的让步。
是，
所以2月28号
也是美国人民的给的嘛，这是咱们纳税人的钱嘛，
对
不对？
2月28号吵架，双方这个争执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这上头。乌克兰说你以前没说是要钱啊，你这个是支援我们的，不管是军援也好，还是其他的财政援助也好，如果要是要钱算钱的话，那咱算一算，我的账怎么跟你的那个5000亿对不拢啊？没花5000亿啊，怎么算也是只有1000多亿啊。所以双方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呢，逐渐达成协议了啊。美国就在这方面呢就不追究了。看来那个上个星期六，泽伦斯基跟川普在那个梵蒂冈的面对面的那个对话，双方尽管时间不长哈。谈的时间不长，但是看来在框架上达成了一些协议吧。
那是一张非常震撼的照片啊！
对，
他们俩旁边一个人没有，
对，
离得远远的，然后俩人两个
椅子，坐的椅子，
然后都弯着身子在那儿啊。然后泽连斯基后来也说，他说尽管我们谈的时间不长，他说但是每分钟都有内容，他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对，好了，那现在实际上这个矿产协议呢，人们俗称矿产协议，但实际上呢，他是说双方成立一个叫做共同投资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他是说的是这个事儿。那么这公司呢是双方两国政府各占一半，各投50%，所以呢双方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占有更多的股权，所以任何一方也没有否决权，所以他是这样在特拉华州啊，美国特拉华州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乌克兰派三个人，美国派三个人，代表双方政府就
成立了。美国的三个人当中有亨特·拜登吗？
当然没有了啊！所以呢，这是构架啊，然后呢，各自注资在里边50%，那这个钱就麻烦了。美国的钱怎么进去啊？美国的钱是这样子，从现在开始，当然我不知道是签了协议开始呢，还是从某一个时间开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都算是给乌克兰的这个公司的注资
投资、
投资他占百，如果他投比如说100亿，对不起，乌克兰您也得投100亿啊，就进去。那乌克兰现在他根本没钱，他怎么办呢？乌克兰说我有办法，我这儿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吗？什么铜啊、铀啊、什么稀土啊，各种各样的天然气、石油也有部分。我给西方的公司发叫做特许许可证，开发的许可证。您如果要到我这儿来投资矿山什么的，没关系，我给你发许可证，你可以到这儿来投资开采，然后盈利。但是这许可证不便宜，所以呢。他是靠这个卖许可证来赚钱。那么卖了许可证之后呢，把这个钱作为投资到这个联合公司的一部分。
这个许可证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让步，或者说对乌克兰说是一个有利的条款，叫做他授予了美国最惠国待遇，叫做 preferential rights。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开采的方面，三个人来你排第一啊，你是最优先的。但是，他这有一个附加的，这个附加是这么几个：第一，在哪儿开采，什么时候开采，我乌克兰说了算。
对。
然后，这个绝对不是独家的，就是我和美国成立这个啊，别的国家别来啊，没有。所以你看，他获得了更好的条件，就是我说的，他就是乌克兰。那美国他签了，也就是答应了嘛，就是美国享受这方面的优惠，但是呢，他不是独家的，这又是一点啊。我觉得最关键的呢，还是下面一句话，因为乌克兰呢，他那个时候是想让美国派部队或者给予某种口头的承诺，说如果我再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保护我。
对，
他不是要这个嘛？实际上，228事件也有这个因素，就是泽伦斯基来到白宫，他想要这个东西。没要到，而且到今天这句话美国是没有松口的，我不能对你进行安全保证，也就是说 如果谁打你，我来帮助你，这句话我不能说。可是呢，哦，顺便再补充一下，就是川普呢之前曾经明确的说过，三年前的这个战争之所以能发生，是乌克兰要负责。
嗯，
等于尽管他没有说是乌克兰挑起来的，但是人家俄罗斯没错，是你导致的这个战争的发生，而且说泽伦斯基是什么独裁者呀，啊，什么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可是这一次呢，在这个条款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如今在乌克兰的大面积的破坏，完全是由于俄罗斯对这个主权国家全面进攻所导致。哎，这个就白纸黑字，没有任何能够模棱两可的语言，就说的今天的乌克兰的结果是由俄罗斯发动的全面的侵略战争啊，他还用的是 large scale invasion， 这不就侵略嘛，
对
不对？啊，对一个 sovereign 国家，有主权的国家的侵略，这个是一个定性，这个定性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个定性以后，什么都好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把这个道义的事情给说清楚了，是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那么所以我做某些事情就有原因，因为你侵略了，所以我怎么怎么样。那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九页纸的条款还有一些什么，以及这矿你说采就采啊，对不对？它还不是那么简单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签的这个矿产协议啊，这个呢需要乌克兰的议会同意啊，批准以后美国也要这个同意之后才可以啊，现在只是稍微低一阶的这个财政部长什么的签的啊，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总统签字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呢？
反正说十天之内嘛。
啊，对，就会知道这个结果了。那好了，在这个里头呢，这个协议当中呢，还有几条呢是乌克兰，我觉得是得到了一些保证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协议当中明确说明了，在乌克兰的领土里边和这个海下海里头，或者是领海，或者是领土的所有的矿产、稀土、稀有金属，都属于乌克兰。这点没有异议啊。这个以前川普总统语意不明的曾经说过，我们要拥有那些东西啊。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这个所有权等于是还是归乌克兰。这是第一。第二，他的这个共同成立这个公司呢，是只是为以后所开采的，这个不管是矿藏也好，是稀有金属也好，或者是稀土也好，只是为以后开采，就是美国可以分50%，现有的就不能动了。现有的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基本上都是维持现状不动啊，这个是也是明确规定了。那么至于安全保证呢？显然美国不松口，但是呢，乌克兰在这方面呢，他们也让步了。他们显然是接受了川普的一个说法。川普以前说，我没法给你这个安全保障，但是他说，如果要是美国有50%的股份在那儿，而且我们的公司进驻到那儿开采某些矿藏的话，那我们等于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了。那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安全保障，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种威慑呀。
这个说的非常的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选举的时候，共和党的态度，川普的态度就是认为好像拿我们纳税人填这个无底洞嘛，而且这个国家呢它存在着各种什么贪污腐化，还有一些种种的问题。他说泽连斯基是一个独裁者，也是说你们一直不什么选举啊什么之类的，人家说我这打仗呢啊，怎么选举啊，就这个就是好像他是一种站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那一边是吧，一直在指责乌克兰。哎，这一次的这九页纸的协议呢，把川普这个人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这个国家真正的绑在一起了。那么当真正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有说什么撤离侨民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还有这种情况。但是当我有这么大的经济利益绑在这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说实话，因为政治这东西怎么说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叫做师出有名了。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要看那个情况是大规模的还是局部的， 如果我这边表示一点姿态，说哎，你不能动啊，因为我的什么就是大规模的开采都在这儿呢，对不对？你动这个不行，动那个不行。如果你再动的话，那出于要保护我国家的利益，我将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到时候再看。其实这些人都是姿态，其实普京他看得懂，
对
啊，他看到这个，他明白，他也知道为什么美国不能直接的给这个安全保证，因为他又不是北约成员，我是乌克兰，对不对？同时又是等于这一个承诺太大了，这个承诺，就未来的所有的这种冲突，等于是乌克兰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面了。这个承诺确实是太大了，等于我大哥哈，我罩着点你。所以现在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呢，向普京发送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我觉得作为俄罗斯总统，他听到以后他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你想，这战争从这样一看遥遥无期了。他那儿也在死人呢、啊、他的经济也受到影响。同时呢有分析说啊，说川普呢显然是对俄罗斯失去信心了。他呢也是用这种方式想去刺激他一下。他对这个普京啊什么事就觉得你看说实话再怎么说啊，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有点面子的问题。我在竞选的时候我说24小时之内就会结束。我竞选的时候如果我是总统根本不会打起这场战争来，没关系，我有办法。然后他说过这种话，我的条件普京肯定接受，为什么你们别管，他知道是不是，对不对？哎，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只有他明白。但是你问题这些话放下来，你那老普京你不给点，对不对？给点台阶什么之类的，你一点也没有这个姿态，反而不但没有，又去炸人家去了，又把乌克兰炸了很多，然后又死了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释放这个，就是那行，那我跟乌克兰签这个。好，这是现在咱们就看这个历史哈，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这儿来了。好，那么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协议签了，议会通过了，明天就能采出来了吗？不行。
对
对，
这个确实是哈。乌克兰呢，显然他在目前的这个战争之下呀，他手中的牌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有一张牌，就是他的领土里或者是领海里边至少是有一些稀土矿，有一些其他的矿场啊，包括什么铀矿啊，什么铜矿啊，石油天然气之类的东西。所以呢他用这个东西呢利益捆绑美国和欧洲啊，这个他就跟西方说了，他说这个就是你们不应该放弃我的原因。原因是你们如果放弃了我的话，这些战略物资将会被俄罗斯拿走，对西方是不利的。于是他就开始打这张牌。哎，现在看来还是取得了一点成功哈，不至于被完全抛弃掉。
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嗯，
他在那儿据那个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说，乌克兰说“此地有银好几兆”了。
对，没错。但现在的问题有这么几点：第一，有一些矿藏是在几十年之前，在苏联时期的时候，曾经探过，所以呢现在的数字是非常老旧的这个数字啊，这是第一。后来并没有西方的这个勘探学家什么的并没有真正的去就是查证过啊，以前的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一些矿藏是在乌东地区，而这些地区目前已经被俄罗斯所占领了，所以这点东西恐怕俄罗斯也不会放掉啊。他那个占领的乌东的四个州他恐怕都要吃下来。如果要是谈和平谈判或者停火协议的话，你看好了，除了克里米亚这四个东北的就是东部的这个乌克兰的四个州他肯定不会放啊，这是第二。第三，有一些矿如果据说啊在和平时期开采的话还行，还可以进行，包括铜矿什么的石油什么的，这都是成熟的技术。但是有一些稀土矿尽管有，可是问题它的分布怎么样，它的含量多少，它有没有开采价值，完全不知。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开采的话恐怕要几年的时间。
嗯，对，而且还得有大量的投资，因为它咱们不懂啊，那咱们可以想象要把它提取出来。我看到一些视频和一些图片，你要是不懂的人，你看到一个挖掘机一铲子挖掘就是一堆土，
对，
或者一些石头什么之类的，
对，
你都不知道里面藏藏的一块叫什么和氏之璧，对，你不是不知道，但是要把它从这些土里拿出来，就我们有限的了解，显然不那么容易。
嗯，
否则的话，不要说那个这儿了，那冰岛不是还有呢吗？
对，
不是冰岛，那叫格陵兰，
格陵兰，格陵兰，
对不对？中国不是还有？那就拿嘛，就完了嘛。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所以显然呢，它需要这样的东西，叫一。大量的金钱的投入，然后技术的跟上，还有就是时间，一说可能5年8年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可能有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好，那么这个就是大家知道了啊，就是这九页纸基本上呢把和平的进程向前推了一小点，因为之前说过什么那叫什么复活节停一天好像没怎么样，后来之前还说30天，好不好，咱们停火30天，但是
普京没同意啊。
对，那个泽连斯基马上就同意了嘛，但是普京说我不同意，因为干什么停火30天？停火30天，你集结兵队，就对，集结了这个，然后又过来又来打我什么之类的。所以咱们知道现在签的合约是这样，然后同时知道呢，所有的这些关于矿藏啊、这些分布啊、这个财务都是管叫战后10年啊，就是不管这个仗呢什么时候结束，咱们先把这头10年的重建给搞定。但是有大量的细节还没有，就是10年以后这个利润是怎么个分法啊？怎么样啊？怎么一个开采？但是呢，至少我们听到了"战后重建"这4个字吧，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听这4个字，所以希望呢，这个事情对两国都有利，同时也能够促进战争尽快的结束吧。